萨斯和密苏里分别发生枪手伏击警察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另外一名重伤。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他将很快再做出几项新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命，并保证这些人都是非常棒的人。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应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可能带来的不稳定。
中国时间11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他将很快做出几项新的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命。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安华从新闻中心介绍详细情况。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关注啊，川普过渡团队的最新动向。川普星期天表示呢，已经达成了几项共识。此前他约谈了一些新内阁成员的可能人选。那么，川普星期一又接连会见了几位可能入阁的人选，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前州长里克·佩里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州长的玛丽·法林。那么，佩里在共和党初选中是败给了川普。川普考虑任命佩里担任能源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那么，法林呢是担任内政部长，主管美国众多的公园和广袤的森林。川普还会见了他的政界老友、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表示，最近几天川普约见了很多人，并不是所有人呢都会最后入阁。川普星期天还会晤了两位最坚定的支持者，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和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朱利亚尼在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呢，成为美国反恐意志的一个象征。他外交经验并不丰富，但是却在争取国务卿的职务。川普星期六约见了米特·罗姆尼，罗姆尼是国务卿职务的热门人选之一，他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利。川普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克里斯蒂和其他15名竞争对手呢，随后呢，这位新泽西州州长转而就支持了川普。他一直负责川普的权力过渡工作，直到麦克彭斯呢在川普获胜之后接手这项工作。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的人士还包括前劳工部长赵小兰。那么赵小兰大家知道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劳工部长，今年九月他和一些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宣布支持川普。赵小兰的丈夫呢是现在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另外，据媒体报道，川普和他的过渡团队星期还安排了和夏威夷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托尔西·加伯德见面，那么有可能考虑呢让他在新政府担任要职。那么他是桑德斯的支持者，那么这不是川普胜选之后第一次和民主党人会面。上个星期，川普还会晤了以教育改革而出名的李扬基，李扬基呢是川普正在考虑的教育部长人选之一。好的，以上呢就是川普过渡团队和他本人的最新动向。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这是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利马结束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他像出访欧洲时一样，试图安抚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国家领导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If we're not on the side of what's right,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的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它而战，然后它毁掉了，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Then it collapses, and there's nobody to fill the void.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 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在即将上任的川普新政府的领导下，自由贸易可能会受到影响。代批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在国会已经没有希望了。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许呢也要重新谈判。美国的欧洲伙伴担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可能无疾而终。分析人士说，在大选季节中，保护主义的言论高涨，造成了强烈的反贸易情绪。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40%。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派何人接替现任的博卡斯出任新的美国驻华大使呢？目前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呼声很高。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连这个北京也非常关注的人选和位置到底花落谁家。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平长。
海涛，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啊，这个布兰斯塔德他的呼声很高，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好吗？
他为什么呼声很高呢？因为他和这个习近平有很好的接触和渊源啊。他83年，他36岁第一次当爱奥华州长的时候呢，那就是84年85年，他就和那个河北结成了友好省市。当时习近平呢是河北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所以他带领了一个河北的什么玉米加工团就到这个爱奥华来访问。就爱奥华那会儿州长不是就是布兰斯塔德就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并招待这个习近平去当地一个小镇叫马斯卡廷这么一个小镇上去住了那么几天。所以习近平呢对这个爱奥华州印象非常深刻。他过了十几年以后，他又成了什么政治局的委员什么，他就来美国，他就继续又和这个 这个州长见面，而同时又回到那个小镇上见了他那些房东。他一共三次和这个州长见面，他们私人关系是相当好的。所以而且再加上这个他这个州长他的儿子呢又是川普那个在那个爱荷华州的竞选的主要的人员，所以他们这为川普当选，他们也可以说在爱荷华当选也立了汗马功劳。所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这个特别有的美国报道也提到了这个川普就直接就说你是到中国当大使的不二人选。对，
那么这个布莱斯塔德本人有没有确认这样的消息呢？
他一开始有报道，就当地的报纸报道他，包括匹兹堡邮报也报道他，说他一开始他并不感兴趣，对这个他并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愿意到海外去生活。那么后来呢最近他又改口，他说是他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我们要提到一点，他刚从日本和中国回到美国，访问亚洲一圈，回到美国刚回来。
所以是在回来了之后就
对
这个态度上的转变。
这正好是前几天过他的70岁的生日，他这个在生日的 party 上，他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我们知道，好像中方也非常看好这个布兰斯塔德，为什么？
因为这个渊源，刚才我提到，中方如果要是这个布兰斯塔德要到中国去当，中方是求之不得。为什么？因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对，相互了解，就是关系非常的，就是和其他州长来比起来，他是关系可能算是最近的一个了。所以中方如果他选他了，中方是非常欢迎。
我们也会拭目以待这个人选最后的确定啊！好，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演播室。
唐纳德·川普成为美国当选总统，这给太平洋的另一边的日本带来了一项好生意，这就是川普面具开始热销了。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大批的川普面具的订单就涌到了面具玩具生产厂家来生产。有关的厂家呢是起早贪黑的增加生产，工人们为此忙碌不堪，也增加了收益。与此同时，日本人也担忧川普政府会损害日本利益。虽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之后表示川普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日本民众正在不安地等待着看川普下一步会怎么做。另外，根据2016年全美亚裔美国人大选夜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唐纳德·川普赢得了更多亚裔美国人的选票。然而在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越南裔的社区中呢，仍然有很多共和党的选民将票是投给了川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越南裔的社区叫做小西贡，当地的居民对下任美国总统有哪些期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与这一越南裔社区中的许多长期支持共和党的民众类似，莱斯利·黎与围坐在这张麻将桌旁的女士们都是勉强支持川普的选民。
我给川普投票不是因为我钦佩他，也不是因为我认可他是个能胜任总统之职的候选人，我只是不喜欢希拉里·克林顿。
其他一些越南裔的共和党人对川普上任后身边的顾问抱有很高期望，
他的幕僚和顾问们会向他提供帮助，因此在最后时刻我决定把选票投给他。
1975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越首都西贡之后，许多越南人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他们成为公民之后开始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因为他们相信共和党坚决反共。
我一直都支持共和党，因为我不认可民主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与一些勉强支持川普的民众不同，麦克阮相信川普提出的那些施政议程，包括选择一名保守派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希望这能改变某些社会问题。
比如在家庭和婚姻的问题上，婚姻的定义很长时间以来都是男女结合。我不是歧视同性恋者，但他们应该有另外形式的结合，比如民事结合。
麦克阮还希望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能有所提升。
我对新总统有很多期待，我想让一些流失的工作机会重回美国人民的手中。
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莱斯利·黎说他喜欢川普对中国表现出的强硬立场，这或许对越南有利。
我喜欢川普将中国视为一个敌人的想法，试图将越南拉回到美国盟友的位置。我希望看到川普能继续这项政策，这是能阻止中国野心的唯一方式。
不论川普在竞选期间许下了多少承诺，很多越南裔美国人明白，川普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
我们有国会，还有最高法院，因此新总统上台不会像是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新的国王登基那样，一上台后就彻底改变所有的事情。我可能会至少给他一两年的时间，100天或许有点太快了。
他们会给川普一些时间，看看这位新当选总统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期待。美国之音李爱琳，加州橘郡报道。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华盛顿出席一个研讨会，期间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腾飞能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会后和克鲁格曼展开了一段对话。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燕青，请他来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燕青你好。
主持人你好。
燕青啊，在你和克鲁格曼的对话当中，你问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哈，一旦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是显现出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大幅下滑怎么样的话哈，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经济体，比如说包括美国呀其他国家哈，会不会出现一种全球前去帮助中国，就是说救市的这么样一种状况？就像在2007年、2008年美国的金融界出现了危机以后呢，美国政府花了很多的资金，还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去挽救一些大银行，让这些大银行呢不至于倒闭，因为这些大银行一旦倒闭的话，对于经济的其他方面影响就很大。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哈，克鲁格曼是怎么说的。
不会的，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
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我们将会看到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
鉴于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将在环球范围内造成颇为显著的连环效应，冲击最严重的将是亚太地区。到时问题将不仅仅限于在经济范畴，而是变成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国内是否能够维持稳定，不是特别看好。
到时候会改朝换代吗？
或者是当局会进一步打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政治开放方面的退步了，接下来可能会更严重。从民众过度存款、缺乏投资机会、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状况和日本当年有着很大的质的雷同。但是中国和日本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极其稳定的国家，内部具有相当的凝聚力。日本政府当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社会的建设，虽然那些工程不见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保证了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不能这样形容很多其他的国家。
Japan is like a big family in many ways, and that ain't true everywhere.
燕青，除了刚刚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些问题之外，克鲁格曼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您认为值得跟我们的观众分享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刚才他提到日本哈，他说中国一旦出现经济比较萧条的状况的话呢，结局可能不像日本那么好。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日本有的什么中国没有呢？他说了一点是说，日本这个社会哈，他说具有相当的凝聚力。他说在中国看不到，尤其是现在，就是说中国现在社会现在缺乏一种能够让社会步入稳定的这样一种凝聚力。
嗯，好的，谢谢燕青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点。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会带您关注美国北达科他州星期天晚间发生了警察与石油管道抗议者之间的冲突，警察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水枪。 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是否会走向保护主义？川普让美国伟大起来的愿望是否包括继续维护全球自由化的秩序？美中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将会如何走向？我们邀请专家分析。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小时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将很快再做出几项新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命，并保证这些人都非常的杰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立马结束了任期内的最后一次的对外访问，他是试图安抚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应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可能带来的不稳定。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密苏里与佛罗里达州星期天接连发生四起执法人员遇袭事件，袭击导致一名警察身亡，三名警察受伤，另有一名嫌疑人被击毙。今年已经有57名美国的执法人员被杀，比2015年增长了68%。
我们再来看美国北达科他州，星期天晚间发生了警察与石油管道抗议者之间的冲突，警察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水枪。几个月以来，活动人士一直试图阻止一条石油管道的建设，他们说管道会威胁到水源资源的供应和神圣的部落土地。冲突爆发时，大约有400名抗议者试图冲破警方在一座桥上设置的路障。警方发表声明说，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了石块和燃烧的木头，放了几把火。警方在声明中说，有一人被逮捕，一名警察是头部被石块击中。
德国的芯片设备制造商艾思强18日表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建议阻止中国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该公司的交易。这笔价值7.13亿美元的交易受阻背后，可能是美国担心中国就此获取军用设备中一个小材料的生产机密。
台湾导演魏德胜带着新片《52赫兹我爱你》来到了华盛顿来特映，一起到特映会场来看一看。
台湾导演魏德胜新片《52赫兹我爱你》在华盛顿举办2场特映会，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也在双向园宴请导演。
52赫兹我爱你以歌曲贯穿整部电影，是为德胜继海角七号推出九年后再次以音乐和爱情做主轴的电影。
利用这个小品来实验一下那个音乐剧的那种概念，让它让这个小品不会只是小品，不会只是小情小爱的小品，而是有技术上的难度要克服。
52赫兹我爱你明年1月将在台湾上映，但早在今年10月底，导演已经带着电影让北美观众先睹为快。魏德胜表示，尽管华盛顿这场放映会观众年龄层较高，观众反应和其他场次一样好。
每个人走出来都是让我们觉得我们传递了很棒的幸福给大家的。
不仅感觉很幸福，我应该这么说，让我回去年轻的20-30岁，我已经结婚也好多年了，20来年，让我回想到我当时在追我老婆的那时候的那种情景。
我觉得这部电影会就是很满足美国观众的需求，看得很精彩，十分出色。
52赫兹我爱你团队为期24天的北美巡演走遍了52个城市，参加65场放映会。魏德胜期望通过海外行销将好口碑传回台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表示，美国不应该从世界贸易中后退。在这次亚太21国领导人参加的年会上，各国领导人呼吁抵制保护主义，保护 TPP，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经强烈的批评 TPP， 国际舆论担心川普上任后美国会背离全球化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 TPP 包括美国，但是没有将中国包括进去，因此有人担心川普上任后有可能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在秘鲁会面时表示，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希望能够平稳的过渡。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不应该从世界贸易中倒退，同时表示应该给川普一次机会，对他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是否会走向保护主义？川普让美国伟大起来的愿景是否包括继续维护全球自由化的秩序？美中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会如何走向？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觉得这个后奥巴马时期啊，奥巴马总统马上要下台了，川普总统马上要上任了，那么现在都担心说这个美国可能会背离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特朗普如果他听你说他进入白宫是后奥巴马时期，他会很愤怒，对不对？就是他的时期，他会这样子认为。但那个美国的那个是个非常大的贸易国、制造国，所以美国不会那个通通那个走那个自我保护主义的那个道路。美国已经没有这个选择，美国只不过是那个全世界人口的5%，所以我们的95%的顾客都在国外，所以美国非得继续进行这个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不可。现在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些有关规范是谁制定的，美国是否还愿意带领这个过程。
你觉得就是这个总统来竞选总统，这个候选人在竞选时候所说的话真正上任以后有多少能够兑现？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那个中国的领导人跟美国的选民一样都比较成熟，他们知道在竞选的时候所说的话不见得跟他执行的政策有关系的。可是这次那个特朗普是有几个承诺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
他要在中国增加这个关税，可是如果是像他说的那个30%-45%的话，这个是相当于向中国宣布贸易战，而且按照那个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定之下，特朗普是没有规定这样做。他也曾经说过很多次，他在第一天就职以后会把中国定为一个那个汇
币
的那个
操
纵
者。
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太清楚的根据，当然那个人民币不是自由浮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操纵的。可是中美这个经济关系当中，这个人民币的操作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是投资问题。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让美国伟大起来。那么他的这个愿景是不是包括要来继续，那么美国之所以伟大，那么批评川普的人说美国我们已经很伟大了，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态度，以及美国对于这种自由全球的这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这样的一种
包容性，
一种包容性。那么川普说让美国伟大起来，他会继续维护这样的全球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吗？
他从来没有给他的那些伟大的这个概念打过一个定义，所以到底那个包含着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竞选当中我一直是聆听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说美国还应该是那个世界的那个自由化的一些秩序，他好像对美国的领导力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说那个美国的所参加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美国总是输家不是赢家，美国要老赢的，要做 winner。 你老赢不是说你是有领导力的，所以特朗普到底怎么看待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这是个非常大的问号。可是如果你看他选人，他的在经济方面，在这个军事方面都比较强硬，都是确信美国还是所谓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听从他们的一些建议，他也不会完全放弃美国的领导力。
如果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存在了，那么因为在竞选当中啊，川普也已经多次说了，对日本对韩国说了，你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呢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存在了，那么中国可能会感到很高兴
啊，
他觉得可能中国会在这个地区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但是中国能否发挥美国所在这一个地区所发挥的这样美国的这样的领导地位？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牵涉到很多非常重要的那个外交政策。首先我觉得美国不会完全放弃这个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它原来的战略逻辑在于美国意识到，就是因为世界的人口经济繁荣等等都是集中在东半球，美国的多数的利益也都是集中在那边的，这个是特朗普没有什么选择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所以他不会对那个亚太地区不理不睬，不可能。可是如果美国稍微有所退步的话，中国理论上应该是非常高兴。可是如果韩国还有日本不受到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的话和美国的保护，他们很可能会非常快的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这样子中国就更不稳定。尤其是如果日本有一个核武器，中国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中国到底要美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估计他自己不完全清楚。而且你最后的问题是很重要，中国就是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做一个区域性的或者全世界的一个大国或者霸主。我看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他很想要这个面子，他很想要别的他的亚洲邻国给他让路，考虑中国的利益。可是你做领导你还得付出代价的。你看上个星期就是那个联合国那个保持和平的这些军人当中，中国的那个戴了蔚蓝色的那个头盔的最多好像上个星期有两三个给击毙了，他们的尸体送回中国，很多人非常难过。这个是1979年自从那个中国侵略越南以来第一次由他的军人做出最大的牺牲而送回那个中国去，中国人民看得很不是个滋味。可是如果中国真的要代替美国的话，中国的牺牲不只是说他的军人的一些牺牲，可是还是有很多他的财力和别的资源的牺牲会非常大，而且中国非得封很多冒险不可。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为什么？
他想有那个面子，他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就是因为他在国内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相当多，在政治在经济方面，如果同时的话中国是给更多的国家援助，中国还有很多自己的穷人还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很多爸爸妈妈的儿女因为在非洲或者某一些地方给击毙而尸体送回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没有准备好比较无私的做一个全球的领导者。中国老说美国的领导力或者是帝国主义的表现，或者是那个美国要称霸，好像都是非常自私的。 当然有自私的一面，可是也有无私的一面。美国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一个全球的霸主，中国肯不肯付出那些代价，而在没有足够的信息的条件之下采取一些行动，冒一些风险，这个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的一部分。
这次川普的当选不仅在美国有很多选民感到震惊啊，感到好像出乎意料，实际上在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很多民众都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当然川普有他的支持者，但是人们对川普的这个当选到底能给美国美中关系或者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多大的影响，这种担心是不是有一点点太过度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不确定性的事情很多，而且像你说的一样，特朗普选为总统很突然，就是出乎了很多美国人的那个预料，所以我们都有点生怕这些情况。那你害怕的时候，这些阴谋论很多，而且特朗普的他的领导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都给夸张了。所以现在是拭目以待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要看他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他的顾问，他的部长、副部长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而且特朗普原来作为候选人是有一个很淘气，心口开河，想什么就是要讨好观众的这么一个态度。现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有点难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在美国也是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他现在是总统，而且他肯定要做一个别的人认为是个伟大的总统，所以现在他要负起责任。他到底会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的不知道。
现在说到他这个，他现在正在阻隔了，就是说在上个星期的时候，美国之音的同事采访了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叫尚穆杰 Jim Sasser。 Jim Sasser 就说呢，说这个川普现在要尽快的啊，谈到美中关系的要尽快的和习近平赶快来会晤。刚才我们的同事海涛在这个谈到这个媒体观察的时候，谈到说这个川普呢有可能要选择这个Iowa州的这个州长去到中国去当大使。你怎么看这些发展？
这个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当然还没有说定，可是好像特朗普很早去爱华州的时候跟这个人见面就说了，你会是个非常优秀的美国驻华大使。我觉得作为爱华州的州长，他会很重视美国就是出口到中国去的农作物。从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个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所以作为大使他应该是非常重视美国的贸易关系，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当然他从来没有做过外交官，他很可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关系就是一知半解的。可是同时的话，美国驻华大使的工作并不是管理中美关系的，这个都是华盛顿白宫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他主要要跟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那个伙伴打好关系，就是促进中国的中美关系那些比较积极的项目。所以我听了这个算是道听途说，我们还不知道，以后我去研究一下这个爱华州的州长。我觉得还可以，他有很多
只是说到要选他的原因，就是说他和习近平非常的熟悉。
他不会很熟悉的，这些
他说他是当年习近平到最早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来访问接待过习近平。
可是这个也不是说他们很熟悉，这个就是他们说给观众听的，可是他们也肯定不会成为什么好朋友。其实我不相信爱奥瓦州对习近平有那么重要因为他跟那个美国总统一样，他的对美国的政策是取决于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留恋他在爱奥瓦的那几个星期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也问了很多人这个爱奥瓦州的州长就是他的那个人格什么的怎么样他在美国的名声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选择。
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在秘鲁在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最后有一个记者会，那么被问到就是说这个川普即将上任的这个这件事的时候， 奥巴马总统说啊，就是原来因为奥巴马总统一直就认为就是在批评川普，就是说他是一个不称职，他根本不能当总统。那现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说应该给川普一次机会，对他呢应该采取叫听其言观其行的这样一个态度，你怎么看？
我们只能持这个态度。其实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很可能特朗普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有很多报道是说那个竞选的最后一个月，其实特朗普和他的那些幕僚都不太相信他会获胜，他们认为克林顿肯定会当总统，所以很多特朗普的说法原来没有背后的一个政策，没有全面的经过考虑和研究的一些政策，所以他是宣为总统以后才开始这些工作，我们得给他一段时间。而且任何一个新的总统总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得给他一个机会，不管你原来对他是什么态度，他毕竟是美国人民的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肯定要希望他成功，包括我们没有投他的票的人在内。现在有很多那个美国人就是游行示威反对特朗普，有一个口号说他不是我的总统，我一直是反对这个说法。奥巴马选为总统，还有很多美国的共和党说他不是我的总统，小布什还有那个左派的说他不是我的总统。我觉得不管谁在白宫，他肯定是你的总统。在美国你可以反对他的很多政策，可是你否认这个人的重要性，我觉得有一点愚蠢。
二十秒钟，如果川普上任以后，美中关系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不管谁是下一任总统，克林顿也好，特朗普也好，都会变得稍微强硬一点，而且中美关系的很多标志，很多这些问题现在的方向都是消极的，每况愈下，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亮点，一些可以合作的领域。
好的，谢谢戴博。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专访，一起来听听他如何讲述自身的经历以及赵氏家族的教育理念。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你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美国之音记者早前采访到了这位前劳工部的部长，从他的自身经历谈到家族的经营理念。
Let's start from the Mulan Chow.
我们想先聊一下哈佛大学的赵朱木兰中心。为什么这样一个项目会成为你的家庭和赵氏家族基金会的一个重心
？And Charles Foundation.
Well, in 2012, Harvard University approached my father. And asked for his help
2012年，哈佛大学找到我父亲，请他帮忙建立这个中心，希望把美国国内外的专业人士聚集起来，讨论未来如何成为更好的商业领袖。
Because of our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and because of my family's history wit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由于我们的国际背景以及我家与哈佛商学院的历史渊源，我父亲认为我们能帮忙。这是哈佛380年历史以来第一栋以女性命名的楼，也是第一栋以亚裔美国人命名的楼。
It is also the first building named after an Asian American. So my father feels very humbled and very gratified to be able.
我父亲很高兴，也很荣幸能用这种方式向这所培养了他四个女儿的学校，向哈佛表示感谢。哈佛也非常感谢我父亲信任他们，并帮助他们为世界培养更优秀的领袖。
Achieve their goal of developing better leaders for the world for tomorrow.
So what do you think or what do you hope this center?
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这个中心代表什么呢？您认为它能代表您从父母那里体会到的家庭教育理念吗？
As you experience from your parents.
Well, my father wanted this building to be a contribution to Harvard.
我父亲希望这个中心能成为对哈佛对社会的贡献，因为他非常相信在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正直有原则的领袖，理解我们工作居住的这个国际环境，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领袖，建立更和谐的世界。
So that they become better leaders to build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So you actually have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事实上，您有这种中国家庭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那么您对于这两种文化和两种教育方式的融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
？And two ways of education mixed together on yourself.
Well,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wo cultures. I was educated in America, but my parents always emphasized.
我非常幸运能受益于两种文化。我在美国接受教育，但我父母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从不希望我们忘本。我觉得能够理解东西方两种文化并从中汲取精华是我莫大的荣幸，是我能够在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中成为领袖。
To go forward to be a leader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complex and globalized world.
Even though your family is Chinese family,
即便您在中国的家庭环境下受中国的教育，那您认为它与我们印象中的亚裔家庭虎爸虎妈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Chinese parents are tiger parents.
I feel very,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e wonderful parents that I've had. I would not be where I am today.
And my 我非常幸运，我有这么好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的希望、乐观、决心和爱，我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我的家庭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父母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的美国，我也是。他们给我的教育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成就了现在的我。
They gave me as a fundamental part about my life wa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my being where I am today.
Can you give me a small anecdotes?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或者是细节，比如小时候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现在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并没有刻意去做，但是却成为了他们教育理念的一部分。
Didn't do it on purpose, but that's part of philosophy of their education.
Well, when we first came to America, I remember going on a field trip in third grade. I only have
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三年级时有一次郊游，我只有4分钱购买一小盒牛奶。我所有的同学都比我钱多，他们买了纪念品，买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我只能买4分钱的一小盒牛奶。刚开始我有一点难过，因为同学和朋友们都可以花那么多钱。
Because I thought, my friends, my classmates can spend all this money. But then I thought about my parents, how hard they worked, and I knew.That they believed in me.
但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工作那么辛苦，我知道他们信任我和妹妹们，我知道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很神奇。我从来没觉得我们穷，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不会成功， 相反呢，我一直充满信心，相信明天会更好，也相信我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愿景和这样的信心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任何人能送出的最好的礼物，让他人拥有信心，拥有希望，拥有乐观，说是的，我能够做得更好，也会做得更好。
To give to anyone else, to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the hope and the optimism that yes, I can do better and I will.
Or your parents?
您的父母在作业或者是学习方面严格吗？
非常严厉。
So you do come.
所以您认为他们可以称为虎爸虎妈？
My father is very self-aware. He's very funny.Very amusing.
我父亲非常有自知之明，他很风趣。他说：“你才没有虎妈呢，你有虎爸。”他们不允许我们约会，比如我没有参加我的高中毕业舞会。像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们总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要告诉他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几点回家。而且我们不能晚回家，10点、11点就是最晚的时间了。我们也都是很好的孩子，因为知道父母会一直等着我们。
Absolute latest, and we were very good children too, because we knew that our parents would be staying up late. So even though you,
即使你描述你的父母很严格，但是你还是非常能理解，还有你的姐妹们。
All your girls.
I think my sisters and I understand how hard my parents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amily.
我妹妹和我都知道父母为了我们家工作的有多么辛苦，也知道他们想要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互相理解，也深爱彼此，家庭和睦，非常团结。感受到这一点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世界的责任感。
Very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of obligation to do one's best for the world.
So when your dad said you have a type,
当您父亲说你有一个虎爸。并不代表他在言语上或者是教导上严格，您感受的是他给您的一种力量。
Power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powerful.
My father and mother never gave us answers. In fact, they would question us.
我父母从来不告诉我们答案，他们会反过来问我们。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问题去找他们，他们会认真听，然后向我们提问，激发我们自己的思考。他们鼓励我们自己思考问题，这样未来也能自己解决问题。
They encouraged us to work through our own problems so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 work out our problems ourselves.
So as a big sister,
作为家里的长女，在父母移民美国忙于生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承担了半个父母的角色？
Fighting for living.
Well, I began to babysit when I was only 8 years old.
我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保姆了。回想起来呢，应该是不合法的，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母亲时常会去买东西，我父亲要工作，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会去帮忙。我并没有认为那是个负担，相反我很荣幸。作为一个8岁的孩子，我很骄傲能够帮助父母照顾妹妹。
And that I was able to take care of my sis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对于您的家庭和其他亚裔移民家庭的区别，您父母的严格的方式。您看到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I think most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when they first come here,
我认为大部分亚裔美国人的家庭都比较严厉，因为他们从一个不同的文化刚刚来到美国。我想这有时候会引发父母子女间的争端。我敦促年轻人啊，要更有耐心，爱父母，因为父母在适应一个非常不同的新国家，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所以对父母要多一点理解，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为你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都应该对父母表达爱。
A better life for you, and we should all show our love for our parents.
From your perspective, from your seeing,
从您的角度来看，亚裔或华裔美国人，或者是在美的中国人，当他们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What did you observe?
What I try to advise Asian Americans, number one, is not to be afraid.
我想要建议亚裔美国人，第一，不要害怕。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很开放，很友好，看重活力。所以如果你有想法，有活力，有毅力，有决心，你就能成功。
In America, they're very welcoming of new ideas, and if you have the energy, the perseverance, and the determination, you will succeed. So again, I encourage Asian Americans to not be afraid,
我再次建议亚裔美国人，不要害怕，不要放弃，要有自信，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不同的文化，想要了解亚洲，我们是帮助人们了解东西方的使者。
More and more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Asia, and we are wonderful ambassadors for 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East and West. So when you grown up,
当您成长为一个有野心、有激情的
I'm actually not very ambitious, nor am I passionate. No.
Okay.
I think these are American terms.
我其实不是很有野心，也没有激情。我认为这都是美国人的用词。有时候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些词，因为中国人要谦虚的多，温和的多。
So if someone were to ask me, what motivates you
to strive to do better?
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激励着你去做得更好，我的答案会是要让我的父母骄傲，让我的妹妹们骄傲，要变得有价值，要为全世界的亚裔美国人、亚洲人、中国人增光。
And Asians and Chinese throughout the world.
But is there
有没有一个心理上自我反省的过程
？I don't think so.
You don't think so?
No, I think,
没有。我认为要富足才能有自我反省，那是奢侈的。当你只想要求生存，只想要融入世界的时候呢，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做得更好，你要照顾你爱的人。
The choices are pretty simple. You need to do better, and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those that you love. So, for example, my
比如说，我大学毕业时梦想非常简单：第一，我想要有一份工作；第二，我想要自己的公寓，这样就能有一定的自由，就这么简单。
Get my own apartment, so I can have some independence, and that was it. And then as I grew in my career, and as I
随着我事业进步以及我个人的成长，新的目标和新的挑战慢慢出现，这就是我的发展过程。所以从来都不是说我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我要去实现这个目标，而是我只想要在当下的环境中尽所能的做到最好。
But rather, I just wanted to do the best I can in the situation where I am today.And in this world, if you do the best you can,
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你能竭尽所能，别人会注意到，他们会提拔你。我就是这样的。我的工作被不同的人注意到。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因此我是幸运的。但同时，我工作也极其努力。
So I was lucky, but I also worked extremely hard.
I'm pretty sure you are.
在这个过程中，您肯定会面对很多挑战和质疑，是怎么克服这些的呢
？You conquer those.
Everybody has challenges, and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that.
每个人都会面临挑战。我母亲常常跟我说，每个人都有困难，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应对困难。
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我每次看到我的父母，想到他们一生中面临的以及克服的困难，经历了中国的战争，面对了外国的侵略，国家分崩离析，长期活在不安全和暴力的威胁之下。我想到这些，就会对自己说，我来自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父母的血液流淌在我的体内，他们能成功，我也一定有勇气和毅力能够成功。
I certainly.Have the courage and the fortitude to make it as well.
Thank you so much, Madam Secret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最近推出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对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法官和检察官予以停职、免职等处分，但规定又说呢，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举报和投诉，老百姓不能直接举报。那么新制度能有多大功效？作为法律执行者，法官、检察官的行为又由谁来监督？如何监督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嗯，平常现在已经进入深秋，已经很冷了，很多地方的这个秋叶都已经落尽了，一些地方都开始下雪了。
是的，但是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呢，今年的秋天却姗姗来迟。让我们抓住最后一点秋意，在节目的最后一起去观赏一下华府的秋色。